今天原本的计划是讲 ，suppose 应该是讲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就是在神家中那个次序和顺服的重要。但是因为于伯伯身体不是太好，所以我就把那个题目改成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在本教会中财务奉献的原则和学习。可能这两个题目大家都不会很感兴趣，所以人没有那么多。不过我想没关系，我们就是仍然是在我们中间的主在我们中间的带领和学习，我们再一起来交通，好吧？姓名，我还是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圣经的根据啊。圣经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开始就很清楚的列在这份创世纪第十四章那边，有讲到亚伯拉罕他出去征战，然后他征战以后，他回来以后有位耶路撒冷王，当然在圣经上属灵里面预表到主耶稣啊，他自己，因为他是预表到主耶稣他自己，所以亚伯拉罕他掳掠仇敌回来，他把他的得胜战利品呢，他拿出十分之一来，就献给这个耶路撒冷王，就是，这是圣经上的第一个榜样，就是亚伯拉罕是这样子，就他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另外在二十八章那边也另外一个榜样就是雅各，大家记得雅各他在用诡计得到。从他哥哥那里骗到长子的名分，骗到他父亲的那个对长子的祝福以后，因为他的哥哥很气愤，就要杀他，所以他要连夜就逃命去了。然后他逃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的，然后他那里那个枕石而卧，然后呢做了一个异梦，然后梦见神，梦见一个天梯，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梦见一个天梯，那个神在那个梯子上面，那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那个地方他醒来以后，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那个神的家，所以亚伯拉不是那个雅各，他就应许，他就向神应许，他就应许他，如果说是你带我平安的再回到这地方，我就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拿来献给神。我想这是神特别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想到就是十分之一，我想这是神特别的心意，所以雅各他就是把他的那个，他就把他他他许愿，他把他的十分之一要拿来那个献给神，这是圣经上最早的那个关于十一奉献的例子。然后我们在具体，然后在利未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就颁布律法。接着摩西颁布律法，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好了吧，在利未记这边也列了这里27章，利未记27章，我想为了录音的缘故我来念就好，利未记27章第30到33节这边哈，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然后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就看见在利未记里，神开正式把那个把十一奉献这个原则就摆在他的律法里面，就那而且从我们整个旧约读下来，我们也看见那个老百就是以色列的民呢，就是神的显明确实是这样再去实行，就是说至少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就很确实在实行，就把他们所得的物里面所当纳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然后拿出来献给神。那这是 十一的原则，这些首先讲的就是我们中间有首先讲的两点。第一，有一些我们是有些属纳的物，我们是应该来归给神的。咱们这边也给了一个一定的比率，就是十分之一。这是旧约里面的规范。我们再看一下新约怎么说啊？我们来看一下林后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啊，那你刚才请慢往下面演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6章6节到7节，这边也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往前，对，这边就看见那个圣经里在新约里面没有具体说是。给一个数目字，就十分之一、八分之一、多少分之一啊？但是圣经在新约里面，神所更强调的是要捐的心甘心乐意，你不要勉勉强强的拿出十分之一了。这个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要的是要你像刚才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所说的，你是要捐的那个捐的乐意。捐的乐意人才是神所喜悦的。根据新约的，就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我们所领受的恩多，所以我们 suppose 我们回馈给神的，我们把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等等回馈给神的，应该是就更多。就是旧约给我们看见例子，最起码十分之一，在新约我们就是要那个神的要求是捐的心甘心乐意有多少拿多少，因为你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因为这是神的原则，这神赐祝福的原则。我们也看见圣经有很多例子，在我们生活中间也有很多例子，实在是因为这话真的是真的，就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因为这是他所喜悦的。好，我们还是回到前面。所以那么我们看见那个我们把神感动我们把我们的收入拿出多少来，十分之一啊或者更多也好，我们拿投到奉献箱里面，是干嘛呢？是这笔钱是要干嘛用的呢？主要是第一供应神家的需要。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教会的头，然后我们刚刚有个退休会，教会是神的身体，然后神的一切的丰满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来赏赐给教会。那么很大一个祝福就是神借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成员神把感动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心甘情愿的，就是乐意的把我们这个奉献拿出来放在投到奉献箱里面。但是是目的是为了，第一为了神家的需要，我后面会讲的到底神家有哪些需要，那也为了功能，特别是全世界在我们中间牧养服侍我们的功能。这边也列了一些经节，也圣经上也很清楚地讲了这些原则，特别在新约里面也很清楚地讲的原则。这些在主里面劳苦为了福音那个全摆上的这些功能，都是他们是值得那个加倍来奉养的。就是功能的需要是也是从我们的从这个神的供应借着弟兄姊妹的摆上能来出来的。另外那现在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弟兄姊妹像一样，比如我们中间有困难的有失业，长时间失业或者有临时有个什么大的需要，生重病或者不能怎么样很大的需要，我们根据约翰一书这边3章16到18节这边的教导，弟兄姊妹在爱中互相帮补所以主要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主要就是主要这三大类神家的需要。我待会会讲的具体有哪些，然后功能的需要，然后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神的应许，好像我们看一下神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怎么，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想是最我们大家最有名的，大家也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二页往前走，对，在马拉基书3章10节这边，我想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看见这里仍然有个十一奉献的原则，而这个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就是应该拿出来的，就是这个 这个送入仓库是神的家有粮，就讲到要送来，就教会啊，就是那是教会是神的家，然后使他家有粮，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来，我们就可以来经历他，来经历他，来怎么样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怎么样轻抚于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边就讲了一个神的一个原则啊，如果你甘心乐意摆上的越多， 那么我们器皿越成功了，那么神的祝福就会越大，甚至大到我们上天下流，来赐福给我们，甚至到我们无处可容。如果你的器皿本身都是满满的，没有那么空出的，神极会敞开再大的窗户，天上窗户极会再降大大的祝福下来，你也没有器皿来盛装。 所以就可以看见，这两方面，因为看见那个神的神所要的，另外看见那个要他的心意本身，他最大的心意，他不是要向我们来要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借着我们的摆上，他才能够那个更多的能够来祝福给我们，这个是他的心意，所以他的心意是要祝福，因为他不欠缺任何东西，那看我们的财务奉献的原则，那个学习的原则。 第一，神是以利沙代的神，就是他是自己可以，这是丰富的，他是自己可以，他有供应的神，所以他不欠缺什么东西，因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的马都是他的，所以他不欠缺任何东西，那他的目的是为了来祝福，然后刚才也说了，教会的供应来自神了，但常常就是神借着感动。 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边也摆上，然后刚刚也提到工人的供应也是来自神，不是有一个原则没有掌握清楚，就是我们在我们这边有全时间不是我们的工人呢，他们不是我们的雇工，不是我们在这里给他们开薪水给他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像神负责，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雇工，那他们的供应是来自神，不是我们在供应他们。
绝对不是这样，他们的供应是来自神，所以他在我们这边是服侍我们，但是是在，因着爱他的这里顺服主的服侍我们牧养我们，但是我们也在这边就是不是好像不是不存在一个雇工的关系，不存在我们在公司里面，老板给我薪水，我也老板，作事，不存在这个关系，他们服侍我们，但并不表示我们是他们的雇主，不存在这个关系，我们只是在主里面彼此接受服侍，彼此服侍，所以有个原则我们要讲清楚，就是那个我们中间的工人不是他是直接受聘于神的，就不是我们的雇工，所以他们的供应是直接来自于神，所以另一方面，所以我们教会的供应的奉献的财会的多寡，并不是这个在我们中间的，不是我们供应中工人的他们一个他们工作的果效的衡量，也不是说因为他们工作的在我在人的官僚他们工作好我就多给一点，工作好像可能以为不好那就少给，这个都不是这样，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就是，
奉献的，他们也不算，他们不会去每天打开奉献箱看有多少钱进来，他们也不会，他们也没有也没有在具体的支配啊，这个钱应该用在什么地方。但原则上他们会功能会因为牧养带领我们，但是具体的这个具体的经手他们不会经手，就是。这边讲到教会的需要，因为刚才强调那个我们奉献的对象，那个使用的对象的那个教会的需要，就神家或者教会的需要，然后神的功能，然后弟兄姊妹们对不对？这边讲到教会的需要几个大的方面，首先讲到福音和事工。我们知道神给教会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到地极了，到地极去，然后为他传福音，然后 使人为人施洗，他们能够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主给教会的大的使命。所以这相应的也就有些相应的需要啊，所以这个第一很大的需要就是为了福音和宣教事工的需要。我们待会也会讲到，我觉得具体我们教会怎么样来做这一部分。然后当然也有工人和讲员的需要，然后也会会所和设备的需要啊，像我们租用这个场地啊都会有相关的需要。我们现在也新加进来的那个啊停车的费用、parking 的费用，也都是这样的需要啊。那信徒造就啊，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成人主义学的班呢 啊也会有一定的开销在里面，比如印那个讲义讲稿啊，印那个讲义，这都会是一定的开销，制作录音带，这都是开销，就是啊。所以为了啊，只是举个例子啊，或者我们说是参加外面一个什么训练的班，把弟兄姊妹送出去啊，那造就信徒啊，培训，这都是有相关的费需要的一定的费用在里面啊，这个也是一些需要。那爱心帮扶，这主要是在弟兄姊妹之间啊，特别是在弟兄姊妹之间有任何需要，不论是身体上经济上有任何需要的，我们可以有爱心帮补。然后之后就是一般教会的运作，比如水电啊，然后饮用水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就一般的运作，就跟一般的家庭的运作一样，都会有一些类似的开销，到垃圾啊，反正都是些费用，就是说。所以那就绝大的项目主要是在这方面啊，我们具体怎么样来奉献啊？这几个大的原则是在这里，就是我们也一起在来学习。今天首先是我们刚才有顺服圣经的命令和教导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圣经上不论在旧约在新约也看见神给我们树立各样的榜样例子，然后也看见神百姓怎么样因着顺服，然后甘因着爱，然后甘心乐意的摆上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啊？神是怎么样啊？来祝福，就看见神他自己是一个愿意给的神，所以同样他所得到的子民，他也是盼望那个子民是乐意给的人，因为施比受更有福，那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因为这是神的原则，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盼望在奉献的学习的时候。不要是因为常常因为有某某某站在台前在这耳提面那个面面，然后我们才啊，才哦，那摆上，不要盼望不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我们愿意叫我们信主，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就怎么样去实行。那另外呢，我们具体讲到奉献，我们要知道关心神家的需要啊，虽然最后是教会会指定一些弟兄姊妹们啊，然后参与具体的经手，然后具体的那个规划怎么样使用这些神的供应，但是我想那个弟兄姊妹也同样每一个摆上的人的，不论在台上的在台下都一样，我们要一起来关心神家的需要，看看有哪些需要，因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神会有不同的带领，然后神家也就会有不同的需要那么就会有不同的开销，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些需要，然后就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一起来摆上。最直接的明白神家需知道神家需要的，就是都列在这个程序单上。每一周弟兄姊妹花了不少的心血弄出这样一份那个逐个程序单，其中列到各样神家的需要，讲到最很多神家的消息，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就很多都可以直接从这上面能够知道。另外一个知道神家需要的那个渠道，就是比如礼拜二祷告聚会，我们来常常把神家的需要借着祷告啊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有在神家中在弟兄姊妹中间有哪些需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需要的管道。我们礼拜五的小组聚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我们这样互相的弟兄姊妹们的相交，我们也比较知道原来教会有这样，或者弟兄姊妹有那样的需要。我想我们当然有首先比较关心。如果我们的心是首先是 首先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那就很难看再看见教会，或是很难再看见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一起来学的啊，然后是祷告啊，我们常常需要祷告。当我们开一个奉献，开一个把我们的奉献投到奉献箱去了，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啊，就开张支票然后就掉进去了事。盼望不是这样，不是这么清算，而是每一次奉献我们都能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投进去。最好投进我们都有些祷告，求主一方面感谢主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度量，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愿，能够愿意来拿出我们的一些奉献来奉献给人。另外一方面也求神来祝福每一个奉献，也纪念每一个奉献的心啊。人们可以有祷告啊，刚才也提到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啊，圣灵常常会，其实有很多例子，在我自己身上也有例子，有圣灵怎么样感动你，或者时不时的，不是一定每一次，但是常常会要给一个特定的数目字放在你的里面，你就顺从圣灵带领的时候，常常就会一系列产生一系列很美好的见证能力和果效啊。所以盼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来顺服圣灵的引领 和感动，让圣灵给圣灵机会，让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事。在这样的奉献的学习上，我们特别可以来学习圣灵的引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由奉献，就是据我所知，让我们教会十年的历史下，截至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说是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意思，但是我们目前学习就是弟兄姊妹就是自由的奉献，就是不会有人强迫的把手放到那个奉献袋奉献箱里面去，都不会。我们就弟兄姊妹照着圣灵的感动，照着主在你身上带领你我们自由的摆，我们奉献箱放在门口你就自由的放进去。我们也不会在任何聚会的场合也不会有传递比如说收奉献的盘子或者袋子之类的。那我们就是祷告主，然后我们一起在主面前顺服神的带领，一起在主面前来学怎么样自由的甘心乐意的摆上。那么讲一个具体的原则和做法吧。然后奉献的我们奉献的人当然就是我们所有神的子民啦，就是说在我们刚过去的退休会中，那个谁啊，那个 David 牧师有讲到，奉献不是一个恩赐，好像说你不能说神没有给我这个奉献的恩赐我就不能奉献，或者神给 Jordan 特别奉献的恩赐，他要教会的开销都由他来奉献。这个奉献不存在恩赐的问题，奉献是所有神的子民然后一起来参与的，就是不论是平信徒也好，或者是站讲台的工人也好，就是所有弟兄姊妹一起来摆上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所有的这些摆上是来给神的，就是借着这个摆上，是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人摆上，实际上跟借着这个财务的摆上，然后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这个人摆上。因为圣经上也教导我们，你的钱财在哪里的时候，就是你的钱财在哪的，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钱财都在你的银行里了，你存在银行里啊，可能 Bank of America 或者 Home Saving whatever， 那很有可能你的心都在那里，你心不在神的家中。假如你把你的钱财放在神家里的话，放在天上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在神家中，就会在天上。这个神就这样设计的，所以借着财务的摆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人把我们自己这个人摆上那么奉献的方式的话，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我们有奉献箱我们有奉献箱，然后弟兄姊妹就按着就是自由就把这个把你的支票或者现金就放在信封里，投入那个奉献箱里面。不会除了开奉献箱的那弟兄或者姊妹以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到底你这个礼拜上个月或者是摆上多少，只有开奉献箱的弟兄的可能会知道或者记得。当然神是 你每一笔他都知道，很清楚知道。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使用奉献，主要就是使用奉献这样。我们也有那个，你也可以，我们也有特别的为，不论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或者在外地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用邮寄的方式。我们有固定的账号，有一定的，还有银行的一套游戏规则，它有一定的程序，怎么样可以把钱借用那个邮寄的方式或者转账的方式，能够转入那个教会的账目。我想，但是我们主要大概有这几项方式，就是。在这过程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想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因为我们就直接讲我们教会的财务奉献。也具体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很自由的举手，或者就是很自由的就提出来。然后我们奉献的使用的话，主要以两点。通常我们奉献有个我们后面我们有个信封袋，上面有一些已经有注明的，我们常常所以需要使用的一些用途。可弟兄姊妹可以跟按着圣灵的，刚才也提到，要按着圣灵的感动，你祷告，然后你可以指定你这笔奉献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反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都是在祷告中间，那圣灵中间这样定义的啊，在这样来做的。然后你也可以来指定做到什么地方。但另一方面呢，那教会的同样也会是那跟着教会的需要，神的带领。然后教会原则上一般都会尊重弟兄姊妹这样的指定，就说除非有特别的情形，就说原则上都会尊重弟兄姊妹的那个指定。但是呢教会呢会有最后的决定权最后决定权的这笔钱是放在什么地方用，因为教会是最知道那个需要在哪里，就说最知道那个后悔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主面前学到，整个感动都是一致的。就是、那么，所以但原则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觉得那个99.5%的情形，大概都是基本上就是尊重那个奉献者的那个指定很少的情形。但仍然，这也是美国那个税务局的规定，就是教会有最后的决定权，来决定这个使用，这个奉献的那个这笔钱财的使用。教会有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这边就也提出说明一下。那么奉献的内容，我们整个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金钱的或者财务的转手出和入而已，不只是这样而已。盼望在这里是有个负担的传递，大家这个所有的摆上都是有个使命，有个见证在这里不要这样我就拿点钱出来，然后就这样，然后那看你们要干嘛，要干嘛就干嘛，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有他的有他的使命，然后我们一起在这里做一个这个爱和信的就兴旺爱的见证就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长期的，我们目前有四个专项，一个是一般的专项在新闻上都有列示的，有一般的专项，这个是为了一般的所有教会的运作。包括水电费，我们这个租用迪安达这个场地的费用我们工人的support 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在一般的费用里面。目前就有四个专项，一个是一般的专项，一个就是宣教的专项，这个就是为了传福音比如我们差派弟兄姊妹去大陆，然后这一切的他们的那个所有去大陆这个旅行的那个费用，在大陆的一切的开销，或者支援大陆的弟兄姊妹等等等等或者相关的一些培训的材料，所有相关的那个开销，或者在海外的宣教也好，在我们当地的宣教也好，这个开销都是从这个宣教出来。那另外有个兴旺爱的资金，这个就是为了主要是为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帮助，这个弟兄姊妹也包括功能也包括我们的功能，比如功能比如有个什么特别的需要的，或者 emergency 的也可以从这个也可以从这个基金里面出来的。当然目前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比如说随着谁失业很久，然后家庭很困难，有3个4个孩子或者怎么样就说或者有什么很 emergency 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比如要动个很大的手术诸如此类就说反正我们都可以从那个兴旺爱里面这个基金里面出来。然后再就是会所 惠泽教，当然在目前来说，我们教会一直在寻求购买自己的惠泽，所以当然有个这是很现实的，很迫切的在这方面的需要，购买惠泽的需要。其或是主怜悯我们买到我们自己惠泽以后，仍然会有个惠泽的基金，是为了会所的那个不断那个维修 upgrade， 然后改进，然后甚至扩展啊，或者甚至买另外再买一个会所都不一定，因为随着主在我们中间的祝福越来越多，然后事工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基金可能是主要是为了一些 capital equipment， 就是固定的资产 ，fixed assets， 像这个为了这个固定这一部分可能一直都会有，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需要有这样的需要，一直要这样的扩充。扩展，这是比较长期的，就主要就有这四项。你要短期的话，可能会为了一个特别的需要，有个特别的需要，可能会设立一个短期的基金，然后不，这个可能不在这个长期的四个基金的范围之内的，有个特别的需要，假如这四个没办法 cover， 没办法兼顾到。然后有什么短期的需要的，我们会设立一个特别的基金，然后这个就是从开始，然后可能过段时间那个目标达到，然后就结束，然后它也不会再存在。所以比较短期的可能会有一个特别的放那个基金，否则主要就是这四个长期的。那另外在信封上也有指明的奉献，这个指明奉献主要是为了当月的外来的讲员。当日请来的外来讲员，不是我们自己中间的工人。我们自己中间的工人是我们会从刚才会从那个一般的专项那个出来就来 support。我们的有个信封带上那个任何指明奉献，主要是为了当日外来的讲员。因为现在我们因为随着教会越来越大，然后教会也盼望在各个方面，包括财务方面。也越来越制度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健全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考一些外面的那个 accountant 啊，就是 CPA， 也会参考，我们也会去尽量把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遵循符合美国税务局的规定，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因为这些美国他税务局他怕大家洗钱，就是转来转去的，有这些考虑在内，所以原则上我们的指明奉献主要是限于在单位讲到的那个，特别是外面的讲员啊，工人的讲员，就是这点，我盼望大家都能够很清楚，就是然后也现金包，这个是美国税务局允许的，但是因为这个现金包不存在减税，也不存在逃税问题，所以因为教会也不经手，因为这笔钱并不现金包这个东西不进到教会的那个account 里面，就不会进到教会的那个账户里面，这个教会只是经手负责传递譬如说某某某那假弟兄，他放了一笔现金呢，只限于现金放在信封里面，然后注明这个现金是给姊妹丙姊妹一，然后那财务的同工看来他们也不会把这个信封拆开，那就他们只是负责把这个转交把那个从那个收到信封就能转交给姊妹一而已，所以教会也不知道到底中间有多少现金呢，可能收到了这个现金包的弟兄或者什么也不会知道是这个现金包是从谁来的，因为这也是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左手做的事不让右手知道，就是也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所以因为教会不入教会的账，教会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的，中间有多少现金，所以也不会知道是从谁来到哪里去，所以因为教会不会入账，所以到年终也不会有相应的减税的信，这一部分是没有，因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税务局是允许这个存在的，这个主要是为了弟兄目的，主要是为了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的帮助，比如假如我知道某某弟兄他最近有个要。他母亲或者父亲生病，我们有个很特别的需要，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可以包一笔现金，然后就转递给他，通过教会转递给他，主要是这个目的，为了在爱心里面那个信徒们互相帮助，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么作为这是我们那个奉献的那个方法。那么作为管理来说呢，我们是要求啊，我们要求是那个属灵公开准确一致中心及时见证啊，大概有这几个字啊，14字那原则，就是尽量做到这些原则。然后教会已经有制定了财务的守则啊，是由那个牧长呢共同那个制定的，也会由他们来监督。然后这个原则也会通过那个长执会的那个review 和就是那个和同意，就是批准，然后就由那个长执来监督执行。这个有一定的财务原则，中间就会讲到各种各样的很具体的怎么样运作啊。今天可能就没办法讲到这么多。然后从我们今年开始，我们也会开始做那个预算。今年开始实行了。我们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弟兄姊妹怎么样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是量入为出，我们收入多少，我们就做多少事。那么从今年开始，主把这个感动带领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觉得神的原则应该实际上应该是量出为入啊，应该跟一般世人的方法就是量入为出，我们的原则应该是量出为入啊，我们就是为了神的事工，我们就去做，能把需要就带到主面前，摆到弟兄姊妹面前，然后大家一起在圣灵里面，在主的顺服主的带领中，我们一起来摆上这样的需要，纪念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那个预备，然后今年年初开始实行。当然今年是第一次，我们还在检讨那个执行这个预算制度的好坏。但是我们知道是这样学习，因为我们也参考其他比我们更成熟的教会他们的做法。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的，如果我们不先做这样的预备的话，那我们叫做预备失败。就是 if you don't plan, then you plan failure, 就是我们需要预备，否则在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事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很难往前去。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做这个预算。预算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从各个服事部门，我们会有比如说有 multimedia 部门，有总务部门，有宣教部门等等，有各个部门的同工们，他们制定提出这个部门的需要，然后呢汇总以后，然后呢通过长执会那个去审核来批准以后，然后我们就来执行啊。基本上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会有预算，那今年是第一次，我们所以有一点那个试炼的性质。我们想从明年我们会更严格的来，我们到年底我们会来检讨看我们执行的情形到底怎么样，然后到明年我们就多一点经验，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预算做得更准确，然后更合适啊。基本上这是目前在各样那个具体管理一些那个参与管理的弟兄姊妹们，除了长执们以外，会有在希望爱基金他有这些弟兄们，然后目前的财务同工有国豪弟兄、培明弟兄，还有我自己，然后还有范真姊妹，然后范真姊妹她也兼着教会的财务秘书，应该是叫财务秘书的，财务秘书。然后我们中间有出纳和会计，是由小林姊妹，然后还有雷明姊妹，他们两位姊妹很辛苦，然后但他们在做我们的出纳和会计，他们也自己都有这方面的 background 啊，他们也是这样 background。那目前有两位姊妹在做我们开奉献箱的服事，是王志强和周子云姊妹，他们两位姊妹。所以我们也是参照其他的教会的做法啊，跟着我们把开奉献箱和出纳会计有分开这种。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这应该是最后一张是来的对吧。所以那么具体的我们管理的方法呢，也有一定的原，我刚才有提到有同工的守则和财务管理的原则，这些都是由牧长一起那个花了不少时间呢，然后制定出来，然后由长执呢讨论修改，然后决定就是同意，然后我们现在今年开始实行。 我们还也还是在还是在过程中间，也好些东西还是在随着整个具体的执行的过程。我们刚开始这样做，所以也开还在不断的修正改进，就是说，更能够准确，然后也更能够适应我们教会的具体的需要。我想主在我们中间的带领，随着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往前，这些东西可能也会相应的也会有一定的修改，就是说。主要是有这个距离，然后我们为了预算，我们也会有，所以我们说的从今天开始有预算，我们也会有年终，在年度的中间或者在年度的末了，我们会有都会有检讨那个预算的执行。根据我们的那个财务管理的原则，我们这个预算我们在每一年在年度的中间的时候，等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可以再修改一次，根据每半年可以修改一次，根据具体的那个执行的情况会修改一次，所以会有个年度中间和年度末了的那个检讨。然后具体的预算的执行就是由财务秘书，刚才有提到，目前是由范真姊妹担任我们教会的财务秘书，他会具体的监督那个整个预算的执行。基本上就是各个服事部门，如果这个你这笔开销是在预算之内的话，那么基本上财务同工都会放行，就是只要在预算之内。假如这个你的这个开销在预算之外的话，那么我们的姊妹就会找上门来了，他也会找上门，他就执行监督嘛。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如果姊妹会发现，你这笔预算列在那里都一直都没有用，都没动啊。那姊妹也会来提醒你，你弟兄某某弟兄姊妹或哪个部门的，你这个这里有这笔预算，你们到底要不要用，诸如此类的，或者是你用的那个超过太多了，已经达到预算，在一月份你把全年的预算都用完了，姊妹也会来提醒你，你们可能要注意一点，就说我们会有个他不会具体的做决定，就说这笔钱该用或不该用，他不负这个责任，但他会负责整个具体按照预算的那个进行，这个财务秘书会起这个监督督促的作用。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先试着执行，就是在每年盼望能够有我们请外面第三者的那个会计师啊，那个 CPA 来帮助我们来审核我们的整个那个会计制度或者我们的整个财务的这个运作，就是。我们盼望仍是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做的能那是尽量的，尽我们所能的，尽我们只要我们知道也尽我们所能的去能够满足在地上法规的那个要求。我想这些东西这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所以我们是盼望能够尽量做到这些，所以我们也会请第三者的那个会计师能够帮我们能 auditing， 就是 auditing 叫什么，帮我们来审核我们的财务，就帮我们来检查我们的财务。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所有弟兄姊妹的奉献都是用奉献袋，然后在奉献袋上，以前过去多年我们一直请弟兄姊妹把您的指定你的奉献指定都记录在那个支票上面，但其实这个做法不是很成熟，也不是说它违法，但是这个做法也不是 IRS 所建议的，就是说 IRS 他建议是盼望我把所有记录都是用信封作为记录，所以我们这边是要求也鼓励弟兄姊妹把您所指定的比如您所指定这些您这笔奉献是进到宣教基金去，所以你就帮你能够注明在那个信封上有注明，在信封那一栏在宣教那一栏你可以打个勾，你可以把那名字地址什么都写在信封上，教会是用这个信封来作为记录的。教会也会保留，我不记得多少年，三年还是五年，教会也会把它保留起来呢，成为一个记录。如果比如说 IRS auditing 到某某某弟兄了，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教会，说我需要，IRS 来找我麻烦，然后我需要有我们奉献的证明，那教会就可以会把这个信封呢把它找出来，然后就可以。你也可以拿这个记录去 去秀给 AIS 看，这个他们所能够愿 AIS 他可以接受的那个证明，就是你奉献的证明。所以教会是会 keep 这个信封的证明，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尽量的使用，不论你是财务也好是支票也好或者现金也好，都尽量的使用那个信封，否则的那个奉献开奉献箱的姊妹们，他们还得专门再额外的花时间再写的把您的奉献再记录到那个信封上面去，这样对他们来说就会有多就是增加他们的 workload 他们的负担。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尽量的务必使用这个信封，主要是为了记录的缘故，为了那个记录就 keep record 啊。像我想今天主要讲的比较一些具体的做法，这就是我们教会目前从今年开始也有一些这样的新的一些，因为和往年相比我们有一些的改进，主要的原则就仍然是我们在主面前有真的有很审慎很慎重的那个很积极的寻求祷告，然后也尽量的参照那个美国政府的各项规定我们盼望我们所做的能够尽量的符合他们的规定，然后也尽量的能够，当然绝对是不违背那个，绝对是就我们所认识的绝对不违背圣经的，绝对不愿意违背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这是我们所有目前为止我们整个财务的那个管理的原则和学习，就是总而一句话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实在是财务奉献是神赐给我们他每一个所有的儿女，不论是平信徒还是他的全时间功能也好，是所有生儿女的一个蒙恩的路，所有生儿女蒙恩的路，然后我们就是帮我们一起因着爱的缘故因着顺服的缘故，我们愿意在照着主的教导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做的时候盼望也不要很随便，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在圣灵里的带领下我们多有祷告，我们一起关心神教的需要，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把把我们的主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可以能够流露出来，能够回馈给神给神的家使更多的人因着神在我们中间的祝福的丰满能够得到祝福，使福音能够广传我们具体的那个，我想我们今天的大概时间关系也就只能停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一口气讲到现在我想那个刚才你也列到了那具体参与财务的服事的一些同工们的名单在那里，如果弟兄姊妹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找我们这些同工们，那我想可以跟他们提出来，他们都会带到财务同工的聚会中间去，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使我们整个财务的财务风险的管理和使用能够更完善，能够更忠于圣经和忠于那个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带领。好，我想我们那个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我们还是低头有个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原本都只不过是火湖中间的一根柴而已，然后你爱我们，主，你把我们从火湖中间抽出来，如今在神家中，在你的身体中间来享受你的供应，享受你的恩典，就享受你的爱，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把早上所交通的这一些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主，来继续向教会说话，你继续来供应我们，主，我们在信心中间仰望你，在爱中间也把我们所有的主都来回馈给你，主，求主自己来眷顾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心愿，在你面前的每一分摆上，谢谢你也纪念我们今天一天的聚集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大家。